สิบหลวงพ่อว่าตรวจการบ้านก่อนดีกว่า
หลวงพ่อ决定先检查大家的这个禅修进度，因为现在这边风很大，网络随时可能会中断。
买了一个。
一号。每天礼佛念经，打坐观呼吸，有时候能够观念头，但是观得很累，会努力地提醒自己觉知，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会努力地去观身和观念头，但是依然会很散乱，很散乱。请求龙波开示。真的很散乱。就要用的原则，就是要用龙波教导的那个原则，为心找一个临时的家，用身体或者是用念诵的方式都什么都行，然后在心跑去想的时候及时的知道。至于开发智慧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心本身就已经喜欢开发智慧了的，但是如果禅定足够的话，就需要有为心找一个临时的家，然后心有任何的运动变化了之后去知道，然后再次回到临时自己的临时的家上面。一旦心有力量的话，就可以真的获得智慧。现在有一点散乱，心喜欢开发智慧。二号。早晚会做网课，观身体呼吸，看到身心分离，看到光明，知道说那个是常相，看到心的生灭，有那个小的这个空间，在做手术的时候呼气，觉知自己这个吸气的时候看到疼痛的生灭，看到有这个嗔心和我慢，请求开示。修行很好，心有快乐愉悦，自身就可以有快乐，不需要做什么就可以有快乐，不停地去观察，稍微增加开发智慧。至于因为你的心已经有力量了，去观运界，全部都不是我，不是我的，不停地去观，那个本身就是苦，这个身本身就是苦，感受本身就是苦。心的行运，无论是善的还是不善的，无论什么东西发生，无论是好还是坏，全部都是无法保持不变，全部都会最后都会消失。看所有的一切，无论是这个外在自己的身体念头感觉，要看到他们不停的这个消失，从这个被逼迫在要消失的这个角度去看，心马上会有疑问，要知道说有疑问，看到了吗？这个疑问也消失了，什么什么东西升起了之后全部都会消失。修行很棒。三号。以呼吸跟佛陀这个同时进行，吸佛呼陀，然后也会打坐，听龙婆的法堂，经常会听佛陀龙婆的法堂，但是还是会担心自己修错了，因为心灵遭遇紧盯，或者是要走神很久才能够觉知自己，经常会散乱，心没有力量去战胜烦恼习气。紧盯，知道紧盯就不错了。修行了之后有疑问，说自己修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知道说有疑问，
概如在龙把主办排
列观身观心不停地观到当下，比如说心跑去想，知道说心跑去想，如果要想更好的话，就是为心找一个临时的家，然后心有在工作，这个要去觉知，心有在任何做任何的工作也要觉知，修行的起步的阶段必须要先为心找一个临时的家，如果心没有临时的家的话，就会这个一直是在外面流荡流浪，不到处流浪，流浪到眼耳鼻舌身意，我们不知道，我们意识不到，就会迷失。为心要一个临时的家，找一个临时的家给心，跟呼吸在一起，跟佛陀在一起，或者是跟身体在一起也行，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看到身体行住坐卧，不停地去觉知，觉知这个身体动了，这样我们才能够觉知心，这个有任何的动静我们才能够觉知。龙婆修行，龙婆是以观心为主，有一天见到龙波田长老，看到他在做手部动作，一看他心非常棒，他做手部动作教正在教居士，那时候他的那个禅堂是这个木头的，那个禅堂特别的窄，他做手部动作他修得非常棒，那龙婆就在他的那个寺庙的那个树底下也来做手部动作，他也是四个手部动作，做来做去很烦，觉得说这个动作太多了，然后就找跟自己合适的这个节奏，其实有两个动作，觉知觉知觉知，训了没有几天，有一天见到有个朋友在马路的对面，高兴很久没有见到他了，准备跨过马路去找他，脚一旦抬脚，决心自行升起了，因为曾经有看到身体动了，觉知决心有升起，脚并没有训练，但是一旦动就自行能够觉知了，心就醒过来了，因此你啊必要努力的去训练，别说当下这一刻你的心又去紧盯了，那个不是在觉知，那个是在紧盯，觉知跟紧盯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紧盯是这个目不转睛的这个，但是觉知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身体坐着，知道它坐着，身体动知道它在动，就只是去感觉，不是紧盯，如果紧盯就不行了，那就苦闷，你呢要去观身体，这样就会清楚地看到心，否则心就很快地跑了，就会散乱。四号，固定形式的每一天用功，在日常生活中觉知会好一些了，看到身体不是我无法掌控，看到心会自己跑去想无法掌控，依然还非常散乱，有时候会看到散乱，也就只是去觉知，并没有挣扎，让像以前一样让它宁静。最近无论就好像现在比以前更容易生气了，请求龙婆开示，会修行了就会看到烦恼习气频繁的升起，不会修行就会只是盯去紧盯，烦恼习气不会升起来，不会现身的，因此去训练去关心，我们并没有强迫让心一动不动的看到，会看到烦恼习气整天升起，如果能看到烦恼习气生住灭，不停的去观察下去，自己就在开发智慧，你的训练很好了，心已经安住了，运也分离了，自动的都已经分离了，要量够，既然已经修对了，就要把修的量够，别气馁，别懒惰，只需要不懒惰不偷懒，不停一整天的就去光，不要明日复明日。五号，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观身体呼吸，如果心特别散乱，就会送心去到空里面，然后再退出来之后重新再来观身，那样才能够 看到五蕴的生灭变化，比如这个有一个人的面孔展现了，然后呈现了，然后灭掉，看到身体方面的感受。有时候或者是会有这个声音，然后心就往跑过去找声音，想问自己修行对了吗？请求龙婆开示。看到了，已经看到了，这个坐着坐着有一个人的面孔呈现了，想运造作出来，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有时候造作了之后，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意识到那个造作，那个因为是想运的力量在造作，我们就会迷失去这个进一步的去造作行运。这个看到这个人的脸呢，行运那个想运造作，这个脸说记得，然后行运就会造作这个喜欢不喜欢，然后我们要去及时的知道。修行不停的去这个轻松自在的活在每一个当下。你的不错，训练不错，慢慢用功。四号临着于紧盯的感觉到了吗？会跳进去了，跳进去然后卡在里面一动不动的，那就不要，那浪费时间。五号呢，这个你送心去看了，也要知道说自己送心去看了，你感觉到了吗？心跳进去看了，及时的不停的去及时的意识到，这样就会自行好起来的。六号，早上打坐观身体呼吸，如果禅定够的话，就会去观身体方面的感受，一部分一部分的看，在晚上的时候进行，在白天的时候会透过观动来培养觉性，这个自动自发的觉性有时候会升起。看，曾经看到过身体不是我，正在刷牙的时候或者是读书的时候，看到心的生灭，看到感受苦乐，看到心讨厌，但不知道讨厌什么，最近不太能看到感受，绝大部分都是这个不苦不乐的舍受。透过观心迷失来修行，请求龙婆开示。那要同时要回来观身，因为心太细腻了，因为心是非常细腻的，观了之后就会临着一动不动空空，所以就会没有什么东西这个出现，就只是这个舍受。所以要努力的回来观身体，身体行坐坐卧，身体工作，身体动，身体停，不停的去观，看到身体不是我，不是我的，这样心才可以有力量。一旦因为你去观心了，因为心太细腻了，之后就会临着于这个一动不动，临着于空，这样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发生，就是舍受。回过头来观身体，就类似于这个我们要走上走这条路，这条路走着走着然后堵住了，然后我们就退回来，然后我们就从另外一条换另外一条路走，你观心观心了之后，临着一动不动空空的，那回过头来观身体，一旦有力量了之后，又可以它就会自行能够观心了的。要觉知身体，要去这个多多的去观身，看到身体这个扫地拖地，看到身体这个做这个做那个，不停的去觉知，这样就好过于你观心了之后一动不动的，这个就否则的话就像你现在一样的心就这样一动不动的，心会去找那份宁静。别让心临着于宁静和舍受，如果心临着于宁静舍受，那就只是一味的舒服，但是不会聪明，所有的一切都是空空的，久久就会变成了自己很厉害很牛。我们训练自己，因为你可以训练让自己的心是恒常不变的，那个不好。退出来，别让心临着于心，看到了吗？身体呼吸，看到了吗？身体点头，看到了吗？心现在的心已经变了，会这个会有一些悲凉的感觉升起之类的，也就你就可以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看到，你这样你去观身就可以看到心的工作，如果只是一味的观心的话，就会空空的。七号。 两年以前龙坡然增加禅定，心迷失了知道，现在看到心的境界越来越细了，看到这个呼吸的无我越来越多了。最近一段时间看，常常的看到响运的灭掉，不知道说是这是因为身体衰老了，还是因为心自行看到了，觉得说修行进步很慢，请求龙坡开示。这个你的训练这个是对的，但是禅定的力量不够，别扔掉奢摩他，每一天要去用功。如果禅定的力量不够，就类似于好像是可以开发智慧，但是没有力量可以切断，心必须要有力量，要累积力量，心的力量，我们休息禅定获得的力量，就类似于在给手机充电，这个每一天都充电，每不停的插充电，这个工作了之后休息一下，然后又需要充电了，因为没有电了。心如果没有力量的话，就会像是这像你现在这样子的，看起来很舒服，但是就切断不了，这个圣道不会升起，因为这个禅定太弱了。因此戒定慧必须要这个平衡，圣道才会升起。比如我们大家关心龙婆关心，龙婆修习禅定从小时候修关心，然后就会很方便很顺畅，但是大家禅定的力量不够，如果去关心的话就会连着于空，否则就会散乱，好像是在开发智慧，但是在散乱。比如六号连着于空，七号是这个心这个有在开发智慧，但是是没有力量的在开发智慧，就无法切断。因此要修，每一天都要休息禅定，但是别去强迫让心宁静，去听龙坡的教导，然后禅定这一块板块教的太多了，在单一的所缘里面，宁静也随他，不宁静也随他，但是我们跟这个有快乐的所缘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别带领让心去宁静，别说当下你这一个开始带领心去宁静去了，别去带领，用正常的心去这个轻松自在的去这个觉观这个禅修所缘，心舒服去观舒服的所缘，这两个舒服，心本身也是舒服的，而不是苦闷的，而不是这个或者是这个昏沉的心，不是的，是以平常的心，以正常的心，它本身就是舒服的，去观那个舒服的这个观了舒服的禅修所缘。如果我们观呼吸舒服，我们就跟呼吸在一起，以轻松自在的心去觉知，宁静也随它，不宁静也随它。如果这么去观的话，很快就宁静了。但是如果假设心喜欢呼吸，这个所缘是自己喜欢的所缘对象，但是我们强迫心让它宁静，心是不舒服，心不舒服的。如果要想让它很容易宁静的话，心也必须要舒服，那个所缘也必须觉知了之后很舒服，心就会很快的去宁静。我们来训练，不停的去训练，让心有力量，心有力量了之后，就像你正开发智慧的，就继续去开发智慧，那已经对了。看到它生灭，看它运动变化，这个不是我，不是我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停的观下去。八号，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走了之后念诵和打坐来修行。日常生活中禅定还不够，等一下。七号别带领心变成那样子的，那样也是在装修，在装修心，让它这个柔软，让它这个很柔软，那个是假冒的，要以正常的心去观这个，以正常的去观境界，而不是去紧盯。别强迫让心变成你现在这样子的。好，八号，请重新再说。固定形式的用功，主要是透过走着去念诵和打坐。日常生活中的时候，禅定还不够，无法看到心，所以才会 让心跟自己在一起，看到身体动，或者看到烦恼习气，不喜欢自己的那些缺点，散乱浸泡在烦恼习气里面，要反复的提醒自己要如实观，请求龙婆开示。修行已经很好了，心已经刚刚合适了，这个并没有太弱，并没有迷迷糊糊，有在觉知自己，心已经开始有力量了，能感觉到吗？现在心已经有力量了，以前没有，以前一直在散乱，然后就这么不停的累积，心的力量够的话，就去观运界工作，决心观身就会看到身体的三反应，观感受也会看到三反应，观行运也会看到三反应，观到心本，看到心本身也看到三反应，心也本身也是生灭的，不停的去观察，轻松自在的去观察，很好，禅定不错。这个居士们的弱点，龙婆已经说了很久了，而且一直在说。居士的弱点就是禅定不够，再有另外一个是这个没有持之以恒的用功。有的人禅定不够，一直在散乱，但是一旦动手修行，就会去紧盯，苦闷，这不行。如果禅定够的话，心就觉知觉醒喜悦。在我们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而且也不用去呵护，力量够的话，它就会自行独立凸显。如果我们力量不够的话，一旦我们修行，我们就去呵护心，去紧盯，那就不行了。心已经被干预了，它怎么可能会展示它本来的面目呢？四号也要持之以恒的用功，常常用功，常常用功的意思就是说，从一起床到晚上睡觉之前，什么时候有机会觉知，时间有机会觉知就需要去觉知。今天禅修进度检查完了，这个今天的网络还没有断，因为这刚才的风特别大，现在风停了。修行啊，并不是什么困难多困难的事情。去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在我们心里面升起的热乎乎的那些烦恼习气，不停的去观。烦恼习气会在什么时候会升起？烦恼习气会在眼睛看到画面的时候升起，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舌头尝到，身体感触接触到，心感触到念头。心会在有触的时候，这个烦恼习气会在有触的时候升起。事实上，这个善法同样也是在有触接触的时候才会升起。因此，如果没有接触，心就不会工作。必须要仰赖于这个接触，这个接触到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这个境界。一旦接触到这个所缘了之后，这个心就进一步的去工作。看到这样的画面，心满意，有快乐；看到这样的画面，心不满意，心没有快乐。眼睛看到画面，这个眼睛并没有苦，没有乐。眼睛看到画面的时候是没有苦，没有乐的，那个是一直处在舍受的状态。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舌头尝到，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这个一直处在舍受，但是身体在接触所缘的时候是有苦有乐的，可以有苦有乐。眼睛看到画面的时候只有意味着只有舍受，耳朵听到声音意味着只有舍受，鼻子接触到这个，舌头接触到这个只是意味着有这个舍受，在舌头尝到味道的时候，舌头从来没有抱怨过，说哎，这个好吃还是不好吃，那个喜欢不喜欢，好吃不好吃的，反而是心在工作，这个是源自于这个接触了之后的工作。因此眼耳鼻舌这个身意接触境界所缘的时候，是造作好造作坏，它全部都是在心里面造作出来的，造作苦造作乐，造作可以造作两个地方，造作在身和造作在心。 这个心接触到境界，身体接触到境界，身体方面有快乐，接触到这个所缘，有身体方面有快乐，这种有身体方面痛苦，比如说天气很热，有凉风吹过来，身体很舒服，那个很热的这个身体，因为就很容易死，就快死掉了。一旦凉风吹过来呢，身体就舒服了，就放松，就身体方面就有快乐，或者是特别冷，然后那个寒风又吹过来。这个身体就要受不了了，身体是这个色法，这个色法，这个它是这个可以因为冷和热很容易这个离散死去，如果特别冷身体也会死掉，然后因此这个身体本身接触到所缘的时候是有苦有乐的，那心呢接触到这个所缘的时候有苦有乐还有舌受，但是眼睛呢耳鼻舌这个接触到境界的时候，接触到所缘的时候，它只是意味着只是舍受，眼睛看到画面，无论是画面是好还是坏，眼睛就只是看到，而声音是好还是不好，这个耳朵就只是听到，鼻这个气味是香还是臭，鼻子就只是去闻到气味，味道是好吃还是不好吃，是甜咸还是淡，那就只是知道而已。那个真正喜欢和不喜欢的是心，在源自于这个身体工作之后，进一步工作，眼耳鼻舌身意接触了，送心呀、送信号到心，心就开始满意不满意，不停地去观察，就会看到这个它的整个工作的流程，看到这个心在演绎造作，或者是有烦恼习气，或者是有善法，都是仰赖于接触来作为这个起点。我们有眼睛看到画面，就会出现了心方面的这个工作，造作苦乐好坏造作出来，然后去执着去抓取，造作快乐就会抓取快乐，造作苦就会执着苦，就想它消失，讨厌它，没有对苦乐保持中立。身体善的也没有保持中立，会满意。对修行人呢，心是善的就会满意，心有贪嗔痴就会不满意，都是在我们心里面出现的麻烦，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不停的去观察去体会，看到它整个运作的流程，在心的运这个造作苦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这个称之为这个流程称之为缘起法。龙破这个切断直接要最后一段是从有处开始，在有处之前也还有另外一个有一个这个流程是从无明开始，那个会比较困难，慢慢去修行就会慢慢的能够体会和看到。但是我们现在训练呢，我们训练如果关心的话，我们那个这个从开始接触开始就能够关心的，一旦有接触，眼耳鼻舌身意能够接触的所缘，包括心这个接触的念头，这个甚至会有了触，这个实际上这个那是属于法的所缘，因为它这个念头不是色法，不是名法，那个是属于概念法。心接触到这个所缘，心就会进一步的去工作。比如他想到这个，嗔心升起了；想到那个了，贪心升起了。假设我们想到某一个这个环球小姐，一旦我们想到她，哎，我们心喜欢女人，一看到所谓的这个我们这个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女人喜欢女人的也很多。比如假设漂亮的美女，心喜欢。及时的意识到，不停的去观察，我们的心变了，这个是源自于根尘接触了之后，这个心就变了，心接触念头，心就会变，眼睛接触了画面，心也会变，耳朵接触了声音，这个身体接触，然后鼻子闻到，然后心也会变。因此我们要关心啊，我们并没有回避这个根尘的接触。有的人要关心呢，就会这个全部都进入到这个山洞里面，然后不然呢去接触，然后就去关心，那心就空了嘛。又没有接触到，因为没有接触到粗糙的那些所缘，问说有吗？心不接触所缘，这样的心有吗？没有。什么时候有心，什么时候必须要有所缘， 仅仅只是问题，仅仅只是所缘的粗糙跟细腻。这个所缘是我们所想出来的，还是色法，还是名法？那个取决于心，他去感知到什么，是在这个哪一个根本，这个有这个所缘。比如说，心接触了念头，念头本身它是属于概念所缘，概念性所缘，概念性所缘无法用于修习毗婆舍那，但是如果我们观心可以。一旦心接触到念头，升起苦，升起乐，升起好，升起坏，如果我们有看到苦乐好坏，苦乐好坏，那个是属于这个。圣义地的所缘，这个是明法，这个是可以用于修习毗婆舍那。但是我们想的内容呢，那个是无法用于修习毗婆舍那的，因为没有三法印。我们要想回避接触到，我们不回避接触到根尘接触，有眼睛就看，有耳朵就听，有这个身体就去接触，冷热这个硬软，有心就去，并没有去阻止念头。什么都不阻止，但是必须要这个收摄。听这个就会很难。一直讲的说收摄六根，也就是收摄眼耳鼻舌身意。龙婆已经说过了，说让他们去接触，那怎么可能在哪里收？那怎么收摄呢？这个收摄六根，并不是指有眼睛不看，有耳朵不去听，有心不去想。这个收摄六根的意思就是眼睛接触到画面，心升起苦乐好坏。有决心及时的意识到这个就是这个收摄六根，耳朵听到声音，如果不收摄，升起贪，升起嗔，然后这样的声音喜欢，这样的声音不喜欢。如果我们收摄，耳朵听到声音，心喜欢不喜欢了，升起了贪，升起了嗔，我们及时的意识到，我们就不会去干坏事，不会在身口意方面这个做坏事，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有收拾了，眼睛看到画面的不满意，嗔心掺杂进来了。我们看到这样这个人的脸，嗔心升起了，眼睛看到我们不喜欢的人的这个画面呢，嗔心升起，决心没有及时的知道，就会去咒人。这个收拾六根，并不是说是不去看、不听、不闻、不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不去想。收摄的意思就是接触了境界之后，有什么东西在心里面发生了之后，有决心及时的意识到，那个称之为收摄六根。就只是在心里面收摄，并没有在眼根那边收摄。那个眼睛眼根的里面怎么能收摄呢？眼睛看到画面，谁可以阻止得了？这个画面是好还是不好，谁可以阻止得了？那个全部都是果报。看到好的画面，那是因为善业现前了，看到不好的画面，那是因为恶业现前了，那怎么可能收摄得了呢？这个业报要这个要现果报了，你怎么可能能够阻止得了呢？因此接触境界，我根尘接触我们并不去回避，但是接触了之后，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子的，我们要有决心及时的意识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念头也会好起来，我们的语言也会好起来，我们所作为也会好起来，就不会被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那些这个境界来引诱我们，让我们这个彻底没有决心。这个称之为收摄，这个是属于高阶的，这个高级的戒，而不是一条一条的戒。一条一条的戒同样也很好，但是这个透过收摄这个六根的产生的这个戒会更高一级，更高一个级别。我们来训练观心，就一定要知道有眼睛就去看，有耳朵就去听。但一旦接触到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境界之后，我们的心有什么样的变化发生了，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也是有例外的，有时候力量、决心、禅定、智慧的力量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就需要努力的回避某一些这个我们经常投降的那些这个根尘的接触。比如说我们要去这个要去打拳击，我们必须要选择跟我们合适的这个对手。如果这个对手这个太厉害了，我们先回避一下，我们去跟那个打的对手是还不是很厉害的对手。我们在接触的所缘的时候，根尘接触的时候，包括出家人说用的原则就是眼睛就去看，耳朵就去听，这样的原则是不行的，否则就会很输了。因为我们的力量还不够，烦恼习气的力量还很强，比我们的决心禅定智慧的力量要强多了。
所以有时候也需要有回避。所以高僧大德，以前高僧大德也有，他们看到美女了之后，在行脚，在森林里面本身在行脚的，想着说要回避这个接触，结果见到在森林里面看到了一个漂亮的美女，事实上也许不美，也有可能。但是因为很久没有看到过女人了，看到猴子了，就可能也许看到猴子都有可能会觉得很美。因为没有看到什么很美的，结果他看到了真的很漂亮的美女，心就有了这个淫欲心升起了，他就开始这个做不净观、白骨观，怎么样也不行，心只是一味的看到那个美女的女脸啊，就是漂亮啊，斗不过了，要还俗了，他就回避逃。所以有时候斗不过的话，有时候同样也需要这个回避，或者而不是就只是去知这个一直是雄赳赳气昂的去这个应对应的，然后同时必须要有技巧。如果见到美女了之后，就别看她的脸，那看她的这个脚趾甲，你就会看到这个脏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要让这个自救。如果这个看到美女了之后只是坚持的话，很快就会跟着别人跑掉了。所以一必须要知道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弱点。比如说有的女人呢，她是喜欢买东西的人，看到什么东西都想买。有一天就去商场里面去逛商场，想着说什么都不买，就只是这个免费享用一下他的空调，这个那里看那里看稍舒服了就回家了。这个看那个包，看到很漂亮的包，一旦看了，心想得到，知道说自己想得到，说很棒吗？很棒。结果没有决心的时候，那个包已经回到自己家里面了。这个如果依然斗不过的话，先回避，先逃。但是如果大概可以斗得过的话，就别逃。如果一直逃的话，是不可能有战胜的一天的。但是如果这个只是这个不评对自己评估的去跟一起战斗的话，肯定是会输的。这个是修行的这个技巧。佛陀开始说修行的原则啊，这个每一个人的修行，这个原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四念处、毗婆舍那、奢摩他、三法印、五蕴、这个六根、这个十八界、二十二根缘起法、二十四缘起法，也叫十二缘起法，谁都听到了。但是真的在动手修行的时候呢，是有艺术的，是有诀窍的，知道说当下这一刻是适合休息奢摩他，还是这一刻适合休息毗婆舍那。我们休息奢摩他呢，哪一类奢摩他适合自己，哪一类不适合。休息毗婆舍那要用什么样的禅修业处，然后是从无常的角度，是无苦的角度，还是无我的角度看待，这个全部都是属于这个自身定制的式的那个艺术。我们比如说修习奢摩他，我们也需要自我观察，修习哪类奢摩他，然后心宁静，心舒服，心宁静，我们就要知道说，哦，我们擅长于这一点。别说龙坡擅长于这个安般念，跟而且同时加上呼吸，因为佛陀龙坡从小时候就这么学的，就想宁静就呼吸，就宁静了。我们也要知道说，用什么样的业处，还是说修习毗婆舍那？去开发智慧要什么，用什么样的业处要自己去体会。比如说龙破禅定，用修习奢摩他、修习安般念，加上这个佛随念，因为是特别爱佛陀的人，这个想到佛陀佛陀，心有快乐愉悦。在修习毗婆舍那的时候，龙布顿长老教导这个观心，他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教的，他在教之前啊，他有这个检查，几乎检查了一个小时的钟，去顶礼。他说：“这长老，我想修行。”他点头，然后他就坐着，闭上眼睛，一动不动的，非常久。那误以为说他睡着了，睁开眼睛他就教了，因为关心。他说读了很多的书了，从现在开始读自己的心。读了很多的书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指说龙破曾经读过很多三藏经典的，读过了好很多回，读了好几遍，但是仅仅只是读 这个律藏跟经藏，因为阿毗达摩论藏读不懂，后来才这个不停的修行，后来才能够后来才去读，慢慢训练。因此我们大家听到说龙婆修奢摩，他是透过安般念加上佛随念来修的，那去模仿，那不是的，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路，要自己去体会怎么修了之后宁静，就选择那个。听到说龙婆开发智慧是透过观心的，那个修习心念处，看到心的生灭，看到这个心的行运，心有贪生了就灭，心有嗔生灭，心迷失的心生了灭。并不说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关心，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这个取决于大家曾经是从哪方面累积过来的，就训练那一方面，慢慢去训练，但是原则必须要很稳固很牢固。关心并不是强迫心，关心并不是去打压身体，并且原则必须要稳牢固，关心必须要如身本来面目去关心，心是什么样子的，去要知道它是那个样子的，关心关身也是样子，身体是什么样子，知道是身体是那个样子的，并不是改造身心，因此原则是一回事，但是去关什么，至于关什么呢，那是取决于我们自己所擅长的，是跟我们的根基相符合的。比如说龙婆是很喜欢想的人，不会很轻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信仰，信仰心是不多的，信仰对佛陀是非常的信仰的，但是不太有这个信，不太信仰，这个怎么说会比较好，这个也可以说信仰，这个对于这个对后面的这个出家师父的信仰不是很强，一看到之后觉得这就是普通的百姓，只是穿了袈裟而已，这不太心不太这个接受的，他们去这个那些顶礼那些鬼啊，这个天神之类的不太相信的，这个自己只是那个佛，这个说会看不起吗？不会看不起，但是心不要知道说那个并不是皈依，不是自己的靠山，如果不顶礼鬼和天神，然后但是也还是会做功德回向。有时候龙婆的家里面，龙婆也是这个华裔中国人的后代，这个那个自己的那些这个家长，他们就会去这个那个供奉那些仙人，这个但是心里面是不相信的，说鬼会来吃自己做的这些这个点心吗？只是想等一会儿自己吃，所以心不会愚昧，心对这一块心没有愚昧，不会迷信。龙普顿长老可能看到了之后说，这个龙婆并不是属于那种信仰型的这个根器，而是属于这个理智型的，而且是属于这个关联念头很多的那种类型，所以他直接教龙婆观心。如果是属于这个欲贪型的，爱美爱漂亮爱舒服的，那就去观身，这个称之为懂得去选择那个时候我们自己的禅修的业处，慢慢的训练，慢慢训练，这样就会自行进步，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因此我们要去自己去体会，我们要修习奢摩他，我们用什么样的业处，我们要修习毗婆舍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业处，那我们要从哪个角度看，是无常是苦还是无我，三法印并不会一次看到三个，看到其中的一个就够了。那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说我们是适合观无常苦还是无我，这个很玩的，这个找到这样这个答案，这个是很好玩的，要不要自己去找一找，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愿意，去观当下的境界，观身观心，不停地去观当下。如果心安住，保持中立，决心观身观心，就会自行看到，它是观身观心，是从无常是苦还是无我的角度看，并不说必须要先提前去找说要观什么，是观无常是苦还是无我，心会自行选择。比如有时候我们就观 心生灭，看到心有贪生的就灭，心有嗔生的就灭，不停的观察，看到生灭生灭，有了没有，这个称之为看到无常。无常意思就是说，这个有的这个现象结果没了，这个称之为无常。在真的顿悟的时候，会自行选择。有时候这个看生心生灭生灭，本来真看心的生灭的，结果在道果升起的时候，他看到无我也有可能，就会看到所有的这所有的一切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心不是我，会自行照见。因此到了那一点。心会自行选择，他是看无常、看苦还是看无我？但是要想来到这个来到那一点之前，我们要带他去如身本来面去观身，如心本来面去观心，不停的观，不用选择。到了那一点，他会自行决定说观哪个线，观哪一点，哪个角度。比如说，有的人修行是属于这个禅定很多的心，禅定特别的这个棒。那观心的时候，心有的只是快乐。因此要想观，说心是无法掌控的，是观不了的。因为这个有禅定的心，好像看起来是可以掌控得了的。想让禅定维持几天，都可以维持几天。因此要选看无常，也看不了，因为他一直是那样子的，看到他一直是那样子的，根本没有看到他是哪里也是无常。要去刚说他是无我的也看不了，因为是自己可以制造，可以做出来。心有禅定的，就不停的去训练，训练的娴熟，想有禅定就立马有禅定了。看无我也看不了，那怎么办才可以放下呢？到了某一点呢，我们的根器如果真的细腻了，我们的福报波罗蜜真的圆满了，心会造性自行造进苦的反应，就会看到智者的心本身啊，那么殊胜的这个对象也依然是被逼迫着要消失，根本没有什么东西的苦可以，再也可以找不到跟智者的心这个的苦相提并论了。其他的苦一旦觉知，立马就灭掉了。但智者的心里越观它越苦，就会越来越苦，越来越苦，就好像这个心都要彻底的这个碎掉了。最后心聪明了，说智者说：“哦，他苦啊，心就会把心还给整个世界。”这个那些有禅定的人，他就会是透过看到苦的反应而证悟。那些智慧很细腻的人，就会透过看到这个空，这个空解脱门而解脱自在。一般的人呢，就会透过看到这个无常，看到生灭。我们选择不了的。到了那一点，心会自行选择，做出他自己的选择。原则必须要很稳固、很牢，但是走在真的修行的时候。必须要懂得选择，用什么样的业处心会宁静，用什么样的业处可以看到名色的三反应，就是训练这些。至于说是从无常的角度、苦的角度还是无我的角度看，不用选择，心会这个在切断的那一刻自行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是有的人高僧大德也会教，你要常常从这个角度去看，因为他知道这个你会从这个角度去切断。比如有的人让他观身的无常，观不了，或者是观心无常，他观不了。高僧大德看了，检视了，就去看嘛，说的一切都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世间一场梦，一场空，无人无我无众生。他教导是从无我的角度去看待，他如果看别的角度的话，他是 会偷懒的，但是从这个角度看了之后很勤奋。如果高僧大德他看得出来，他就会可以提醒说这个我们适合从哪个角度看。但是即便是他那个高僧大德说观这个角度，但是我们不停地提升自己的时候，但是在切断的时候没有谁可以来提醒呢，心会自行去做出自己的选择来切断。所以修行是很好玩的，是有很多的一些细节，这个真的是很值得学习和探究的，是特别好玩。好，今天这个那个好玩到这个程度就足够了。